那么弄长了我才知道怎么样哪样一套哪样一套，再弄长了我还会赢啊，也得下点功夫。那个佛法也是的，初初他不熟的，慢慢他熟了，你入了门的话，那个妙味无穷啊，佛法的妙味。这是说精进呐、啊，禅定呢第五，哦，修禅定好像我们刚才打坐啊，那你没有几年的功夫，不下点功夫的话，腿你就没办法。你还说用功呢，腿都不听话呀，腿都不听招呼，那你心里用功广烦了，广闷了，广想快开净起来转转去。他这个是自然的，我们都经过了，那个腿痛啊，有的时候比打挨打还难过呢，痛得太久太厉害。哎，所以修禅定也有世间禅，有出世间禅，世间禅有种种的禅，你修到什么程度，用什么方法，最后得什么效果，这个佛经里的全有的。那不是说今天一信佛了，明天哎呀有了神通了。我先劝各位呀，那个神通可要不得，那是魔呀，没有因就有果，一定不对的了。就是说佛教不能找便宜，找便宜最后后果是不好的。如果你修到了，它自然会有那个果。所以因果是一定的，修禅定修什么禅定得什么效果，你修到什么时候就得到什么智慧。哎，这个智慧就是佛教叫般若啊，般若也有很多种啊。哎，你这个看到世间法是怎么样，看到本身是怎么样，看到对方是怎么样，然后看到小的境界怎么样，看到大的境界怎么样，看到凡夫的境界是如何，看到圣人的境界是如何，这个眼光不同啊。就是说啊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全是智慧的关系。所以佛教讲世间的智慧全是有漏的智慧，出世间的智慧是无漏的智慧，有漏的智慧是有世间上的因果，无漏的智慧才能够得到出世间的因果。你要想超三界断烦恼出轮回，一定要得到出世间的智慧。出世间的智慧怎么得呢？那我们现在是世间上人呢，他完全无漏，是从有为而得，这句话要注意。从凡夫到圣人中间一个桥梁啊，有为有漏，有为无漏，要从有为而到无漏呢。你比如说打坐好了，你打坐，你不是一打坐你就得到无漏的出世间了，但是你老打，最后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一天旁人世间人没有的东西你有了，那就不同了。那就是说在世间而超出世间，就有那一种的东西会给你，哎，就会，那就是说从有为而到无漏啊，无漏以后的东西还很多。只是说这个六度啊，六度这六种的法门最重要的是智慧第六个。如果修前五个法门呢，没有第六个的话呢，那个通通变成世间上人天福报。要有了第六个跟着他，才能够从有世间这个种种的功德都变成出世间的佛法，它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说世间法就是佛法呢？世间法就是佛法是一句话，但是里头没有般若的话，世间法完全不是佛法，世间法还是世间法。里头有真的般若在里头啊，那的世间法在那个有般若智慧的，有真正的般若的人呢，真正智慧的人呢，在他的身上看世间法就是佛法了。你比如说刚才讲的 有人打老卓，老卓自睡着。在世间上法，有人打老卓，老卓就打回去，那就是世间法了。那么有智慧的人呢，有人打老卓，老卓自睡着，当下就变成佛法了。这就是说，一个东西的两个面看，哪找佛法去呢？佛法就是让我们运用在世间上怎么样运用这个人生，把这个人生都运用变成了佛法，那你就在世间出世间了。如果我们不会运用的话呢，就是遇着佛经啊，遇着佛经，你拿了佛经你不会运用，拿着佛经呢好像戴上眼镜子看旁人，那个人修的什么程度，我怎么样，他不如我。广会观察，我因为我知道一些佛法了，我观察旁人呢，哪个毛病嘛，哪个毛病，好处不注意，这就变成了不对了。所以我们要观察呢，要看人的长处短处，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呢，都明白了呢，我们学他人的长处。比如说我们到外头去参学，我们以前在大陆出家，到一个村林里头，里头住的这个出家人有几百人，大家做这个早晚课，唱念佛事念经。我听那个最唱的最好听的人，我站在那儿听他怎么转弯呢，念这个韵调呢，我要笑。旁人我不要听，他念得最好，我就听他一个人。看哪个靠这个木鱼呀，靠的你不念都不成，他把你领的呀，你念才舒服。他靠这个东西呢，你怎么样靠法？这个靠木鱼呀，靠前锤呢，里头有巧妙啊，不是说靠了一下不错就算了，它里头有一种巧妙，我现在一说各位就懂。这个靠法器大家不熟悉，世间上的音乐你常听了，他这个弹琴呢、啊、那个手要弹得活了的时候啊，你听着都会舞起来的啊，你都得跟着他跑啊。你不用说别的了，我听人家说，我没看过啊，那个球迷呀、啊、看打球的去呀、啊，后头坐的人呐，一脚就把前边那人得踢伤了。他看人家打球，那个球过去，他脚就要踢去了。那么你看这种迷呢，心都走了，都不知道了呀。这个靠前锤唱歌修行完全一个道理，靠的这个木鱼，最后靠的你手不知道的了，他靠的时候自然的动。那你这个经要熟，手要靠得熟，同时你靠的时候呢，你心里头决定不能看着有人，不能打妄想，都跑到那个经的里头去，你多快，你不辛苦也不会乱，而且你念的也得一种法乐，这个就是完全从定而产生智慧，什么东西都有智慧有定在里头。那么你看这些个道理呀、啊、那个佛法里头讲的多得很，我们多看佛经啊，真是对人生有受用无穷啊。我们是知道很多，得到的很少，就是下的功夫不够。这是说六度遇佛果，刚才讲的这个六度六种波罗蜜呀、啊，在佛教里头讲的这个因果了，都属于因。佛教处处讲因果的，离不开因果，世间因果，出世间因果。那什么是果呢？成佛是果，所以叫做佛果。因是因花，果是果实，要开了因花，然后才能结到这个果实啊。所以六度因花，六度是什么人去修， 是菩萨。菩萨也有低有高，有很多种的菩萨啊。修到最后完全修好了，那是大菩萨。所以佛教讲的菩萨是没有佛的位置高了。一般人以为观音菩萨比佛还大，这个就是不懂佛法。菩萨是因，佛是果啊。菩萨把因修好了，他才能成佛呀。但是有的菩萨也有很多种，有的是从凡夫修上去的菩萨而后成佛，但是有了成了佛了以后再做菩萨，那就不同了。好像观世音菩萨他是古佛成过佛的，古佛带来过去正法明如来了，我们拜大悲忏就有了，那是古佛带来又做菩萨。不能说我以前是古佛，我现在当观音菩萨，我在佛的面前摆架子，佛这就不成。观音菩萨一定守菩萨的这个这个立场。所以菩萨做什么就像什么，那叫倒驾慈航的菩萨。还有舍利弗尊者、须菩提尊者都是成过佛的，那是罗汉。现在这是讲六度是因，佛是果啊。六度与佛果呢，就是说六度对于佛果，这现在讲这个增上缘呢，主要的那算什么缘呢？做顺增上缘，是六度与佛果是相顺的，不相违的，那个就叫做增上缘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修六度自然成佛果，是帮助成佛的，叫增上缘。下边啊，如霜薄于草，作微增上缘；又如智与惑，作微增上缘。这前边两个顺增上缘，下边还得啊，怎么叫微？相违背、相矛盾的，也是个增上缘。好像那个霜了，天气冷的时候下霜啊，或者是下冰雹。那把那个草啊树木啊都冷了，树叶都掉了，下雹子把树叶都打掉了，那就是说你这个树叶怎么样会黄会掉啊，或者是怎么样会受伤，它不是自然在那儿待着树叶就掉了就受伤了，它有个增上缘。什么是它的增上缘？冷啊，下霜啊，或者是还没有黄它就掉了，冰雹把它打坏了，那就是说做微的增上缘。换一句话说，那我们人呢，如果是年纪老了顺顺当当的养老送终了，那也不算微的增上缘，是自然，人生是自然的。假如说过大桥地震了，没想到碰到了，那么到了那里，那种死叫做横死呢，叫做微增上缘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又如智与惑，作微增上缘。智是智慧，佛教刚才讲的六度里头是般若，是智慧。那么有了智慧，惑是迷惑。什么是迷惑呢？就是我们人的烦恼。你看人要有了贪嗔痴的烦恼了，头脑都昏了，就迷惑了。旁人说话也听不着了，旁边的事情也看不着了，也因为这个啊，有特别的这个烦恼的时候啊，旁边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了，那就是没有智慧了。可是要有了智慧呢，智与惑 就做微增上缘，智慧能破惑，心里黑非常的明朗清爽冷静的时候啊，很明朗很明白，不迷惑。迷惑哪儿去了呢？迷惑没有了，迷惑没有了，上哪儿去了呢？找不着，好像是啊，这一个黑暗的屋子了，你突然间一开电灯，黑暗没有了，这个灯光就与那个黑暗做了一个微的增上缘，就把它赶走了。黑暗哪去了呢？没有，你找它也找不着了，它没有本，它没有体的了。哎，所以呢，这叫微增上缘，与它相微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修行这个佛法的智慧常常现前的话了，我们的贪嗔痴的迷惑就会少，心里就会清爽明净，烦恼少，因为他有智慧，常常关照，常常念佛，常常看经呢，这个烦恼就会减少，它是一定的。哎，广东人有一句话，这头有那头无啊，一头有国头没，这头有了那头就没有了，一定的道理。哎，说一念二登上啊，如智与惑微。哎，好像我们这一念心就有两个登上缘呢啊，如同什么呢？如同智慧与惑相微，是微微的增上缘。智慧与惑是微的增上缘，可是什么是它的顺的增上缘呢？智与二空离做顺增上缘了。一个智慧啊，一念二增上吗？这一念心就是说一念的智慧心，他在迷惑这边，他就是给迷惑做了一个微微增上缘，他对二空理呢就做了顺的增上缘。二空理是什么呢？二空啊，一个是人空，一个是法空。人空也叫恶空，恶空怎么空呢？我们平常说佛教讲四大皆空，我空，什么是我？我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五蕴所成，那个心经啊，哎，不是有吗？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念色受想行识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了，就是精神和物质统一，是一个活人。如果精神和物质一分离呢，广上了物质，精神不在了，就变成一个死人了。那么这个原来这个身体是精神和物质啊这样统一，一个化合物统一的成功的，那你说我在哪一方面呢？是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质呢？它是合起来的。要说四大皆空，地水火风叫做四大。我们人的身体啊，这个身体了，皮肉筋骨是地大啊，这些个血液水分是水大，地水火，这些暖气呀、热度了、温度了是火大。那么这个出入呼吸含毛孔都要有可以透气，不然的话就不成啊，那就是风大。这个四种大在我们这个身上呢，佛经里说如果有一大没调好呢，就有101样病会生出来，假如四大全部调呢，就有404病生。所以这个佛经里这样讲的，你现在比如说伤风感冒，完全是多分是风大的问题 啊温度的问题，哎，所以要调身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四大在人活着时候四大调和，我们这个出家人给出家人要写信的时候啊，啊说您发体健康否，四大调和否，要说四大调和就是四大清安，就是身体精神都愉快，身体健康，这是佛教给我们出家人给出家人写信这样说。那现在四大，换一句话说四大和合，那么一个人就在这儿几十年很好。四大要分章的时候呢，一个人就完了，到那时候我跑哪儿去了呢？所以佛教讲呢要观这个空，因为你把这个空的道理呀、要常常观的话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你再生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把这些名利世间上的种种名利地位看得清，不会被那个累住，没那么多烦恼。第二个，到百年之后啊，真是说人要走了的时候呢，你不会呀左也舍不得右也放不下，哭哭啼啼放不下不想去，不会这样。因为知道他把这个空呢常常修这个观呢。我在这顺便讲一讲啊，佛教是最要紧最要紧的，到人最后的时候真是要去了，旁边的人呢千万千万不要哭。你怎么难过，如果你憋不住了，你走到旁边掉过脸去，不要给那个人看着，那个病人看着你哭，但是千万不要出声给他听着。如果一哭的话呢，对他是大不利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到最后走的时候呢，这边离开就是这个去就是那个来呀，哎，这边死就是那边生啊，多分是这样子的了。我以前打个比喻，比如说一个亲人啊，他要出国了，出国他有事办，你不能跟他去，但是你送飞机舍不得，到了飞机场难过呀。我们在香港都看着啊，有人家里人亲人送飞机，他上飞机他哭，舍不得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上飞机呢，他也难过，你哭他也难过呀，他坐在飞机上也心里惦记着，也是挂住啊，大家不安了。你怎么样呢？你安慰他呀，啊，祝你一路顺风，早去早回来，家庭一切你都不要挂住，有我在，哎，你放心。他坐在飞机上呢，还有点安慰，他也不会难过了。那我们一个人到去的时候呢，到最后百年之后啊，所以说送往生的事情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不是光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。你最好呢，在他的耳朵旁边安慰他，安慰他怎么安慰呢？这个佛经里头说呀，光说他再生的好处，他再生做的不好的事你不要提，光说他，你哪一天帮助人呐、哎，你看我们家里多好啊，你现在呀应该知足啦，好多人不如我们呀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说人生的快乐呀，你看光是说他好的，说他好的你也不能说空话吧，你说空话他知道你骗他，你还得说实话。你比如说在美国，你说我们家里虽然不是大有钱呐，可是比非洲啊，比旁边那些个人呐，连衣服都没得穿呐，强得太多了，你还不安了，希望你来生还在美国投生或者在中国，你这样你把他或者升到天上那就更好了。哎，我现在安慰你， 然后呢再说多念阿弥陀佛，还是最好生到阿弥陀佛那个国家去，那个世界那就更好。阿伟，你这样一说呢有什么帮助呢？他那个人有病或者年纪老，他要去的时候他烦呢，他想东想西，他净想他再生的事儿。你这样一说呀，他就想不过来他的事情了，他就听你的，他一听你的，你的话跑到他的心里头去呢，他就走到这个境界里头来了，他就不烦，他不烦呢他快乐，他的前途呢是光明的，不黑暗。在那个楞严经上说呀，人到最后他怎么说，楞严经上说十方虚空是犹如墨点，人到最后十方虚空都好像黑墨，写字那个黑墨一个样，那么黑，东西南北全不知道。所以你看中国这个传统啊很有道理，到了最后呢，现在人都不知道了呀，到最后不是躺在那儿头了又点一个油灯吗，那个东西很有用啊，所以点灯啊就是引他前途有光明啊。所以如果你给他念佛，他呢就有光帮他，人到最黑暗的时候啊就怕没有光，如果你有了光啊，旁边一冒光的话，你在这儿黑着，旁边哪边有光，你这个头你这个眼睛自然会跑过去，不由自主的。所以呀、啊、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是说我是顺便讲啊，我们这个人要看这个空，观这个空呢，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一小佛呀，没有小佛还有，一小佛应该更有啊，结果空了，那不是到高了吗？他是说把你这个烦恼对你不利的有障碍的东西都空了。佛教讲空才能有，佛说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，你这个心里空了，你才能够装下其他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佛法，你要不空的话呢，我这还在这讲，如果假如说你想旁的东西呢，你最后没有听着，没有装进去，你不想旁的东西，你那空空洞洞就等着这个东西装进去，那就装进去了，这叫空才能有。哎，这样子的讲法，那把世间上的那些个放下，你才能够快乐，把烦恼空了才能快乐，有了烦恼快乐没有的来了，烦恼没空吗？这是说我空。哎，法空呢那就更进一步的了，那个道理不好懂。法空是指着万事万物都没有本身，没有固定的本体。你比如说书也好，桌子也好，房子也好，山河大地世界什么都好，都没有自性，没有自体，找不着哪个是书，找不着哪个是桌子，哪个是山河大地。你比如说这本书好了，现在定起来叫书了，那么原来呢，原来是纸，纸呢印成字了，定起来的叫做书。纸以前呢，纸以前不是纸啊，是那些个材料，树叶啊，麻呀，棉花，种种的各种东西能造纸的那些个原料。那原料又从哪儿来的呢？这样追根追根啊，早就把书没有了呀。就是说他没有自体的，这意思就是说鹅也好，外边的法也好，都是因缘所生的，它都没有自体，因缘聚会暂时是个书，这个书不能保持一万年呢，你就放那儿，你一点别动， 它也会坏。这个物的坏有主坏有客坏，主坏就是说你不动它，它自己本身就坏了。客坏呢，那就更快，当下一把火当下就坏了，叫客坏。外头的火来了，就把这个纸就烧着了，那叫客坏。哎，人也是，物也是，都是一样的，主坏客坏。哎，主坏是自然的坏，客坏是外边的增上缘坏。所以说恶空法空，这叫二空。二空的道理呢，都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恶也空不了，没有智慧法也空不了。哎，那么这个智慧在前边是说与那个迷惑是做微相微的增上缘，现在要与二空理呢，就做顺的增上缘了，就不是相微的增上缘了，因为有智慧证到二空理，这是顺理成章的，就破了迷惑，是好的了，是相顺的增上缘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是漏眼最后一行三昧说好，诸实用广大，能于彼彼境起住了别时，于境起染境，由染境作业，由业故招果，染境业果三辗转不停息，故业果相续。现在是讲这个八个识的有一种的作用，也就是说它这种有一种的业的作用。哎，这个用呢一共有三种，一个是认识的作用，一个是作业的作用，一个是受果的作用。第一就是这个识啊，是认识的作用。怎么叫认识的作用呢？就是说这个识呢，就是这个心识啊，它对了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它起了一种认识啊。比如说你看着什么，你会有一种认识啊，在这个认识境界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升起来一种啊，或者欢喜的，或者不欢喜的，或者是清净的，或者是不清净的，哎，这个认识。第二就是说，他作业，哎，因为有前边有个认识了。啊，认识有的是好的不好的，有清净的不清净的呢，然后他就是要起一种的作业。作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去行为啊，在自己所喜欢的，有的时候是清净的，有的时候是杂染的，就有一种行动，就叫做作业。普通说，比如说我们说啊，杂染的业就是这个十恶业，哎，也身三口四意三这些个造的这些个，比如说杀盗淫妄，然后说瞎话种种的那些个，叫做杂染的业。如果是翻过来反面的，就是说是善业，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不妄语，这些个就是好的行为，这些个都是从那个识而来的。第一个先有认识，第二就去会造业。 第三呢就是受果，因为有了这个业了就会招果啊，有这个造业就是招或者是苦的果或者是快乐的果，哎，就是招果报，这都是从这个识的作用而来的。现在说诸识用广大了，诸识就指这不是一个识了，一共有八个识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摩挪识、阿赖耶识，这些个用它的作用呢是非常广大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这个人类也好，其他的所有的有情动物都好啊，所有的不同的都是因为这个识的认识的差别。我们以前在香港亲近谭旭老法师的时候啊，有一次老法师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讲来讲去讲来讲去，老法师说我们众生这个执着这个我执了，可不可思议，那个作用可大着呢。老法师后来就说，他说你看那个猪啊，生下来就是个猪，我们人看着他这个猪呢吃的那个东西都是很脏的，猪什么都吃啊，但是他自己认为他很得意的，他很高兴，他自己很喜欢他自己，照我们人来看他应该赶快不要当猪了，赶快做人才好啊，但是他舍不得，你让他不要做猪，你让他现在就舍那个果报，他还放不下，他还不肯舍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拿佛菩萨看我们，拿天人看我们好了，我们这个人间呢，天人看着都是恶心，都是呕吐的，都不要看，好像看那个大粪里头那些虫子蛆一样。可是我们人呢过得津津有味啊，一天忙得不得了啊，那个为自己的这个生活种种的前途啊，各有各的忙啊，忙得那味道可大了。老法师说，这拿佛菩萨一看我们人间在这个忙啊，很可笑。为什么可笑呢？都是在这忙这个生死啊，在这个生死里头忙来忙去，忙得好呢还不会堕落，忙不好忙了半天呢，最后跑到下边去受苦去，这不是白忙还冤枉。他说这主要的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他说最要紧的就是你的认识，认识要错了好难转变过来，那个猪就是猪的认识了，他就认识他的自己的那个，他就是他的知识。所以说我们人要想从人而成佛呢，要把我们的认识啊怎么样转变，常常要自己认为我们的认识呢到底是在什么阶段上，认识的是对是不对，自己要知道。这个一个知道呢就是要有智慧，这个智慧哪个人没有智慧呢？但是以佛法衡量啊，一定要用佛法衡量自己，用自己的知识衡量自己呀、啊，衡量来衡量去都是不对，还是保护自己的，还是以为自己对的了。那以为自己对，你怎么改呢？对了还改什么呢？改不了的呀。以为自己对，以为自己不对，认清楚了，这才能够有改进呢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就是要改变自己思想，改变自己对于事理的认识，有进步，那个学佛就有进步。 假如学佛学了好多年呢，对于这个认识看法还没有改变的话呢，那他的人生观呢也没有大进步。虽然是明白佛法了，说起来懂，做起来思想上呢还没有改变。哎，所以这个认识啊非常重要。那个台湾印顺老法师不是有一本书吗，说我们研究佛法呢要以佛法研究佛法，意思就是说不要以自己的思想去研究佛法，拿这个佛法来反照自己，认识自己，那样呢慢慢就会改变。改变了以后呢，那就将来会超凡入圣，就有进步。不然的话呢，虽然是学佛，学佛的人很多，也有很多的层次，哎，有的突破，有的突不破那个环境的人，还是当然好过不学了，可是他进步的慢，快慢速度有关系。所以这个都是时，以这个时啊是很有关系的。能于彼彼境，他能够对于这个彼彼呀，就是种种的境界，哎，这个境界那个境界，这些个境界是很多的差别，很多的不同，但是主要的就是可爱的境界是不可爱的境界。对于可爱的境界，在凡夫上就去染着贪着，不可爱的境界就憎恶讨厌它，就是这样。还有啊，非可爱非不可爱的境界呢，就是平平常常，也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也不是很讨厌它，也不是很啊贪爱它，那一种呢也有的平常的境界，那样呢就不会使我们人去造罪。使我们人能够造罪造业的话，主要的就是可爱的境界和不可爱的境界。如果很可爱的境界，想什么办法都要把它贪取到；如果不可爱的境界，很讨厌它，对于它有一种的嗔恨妒忌，好讨厌它，生种种的烦恼。这就是说在这个顺境上生烦恼，在逆境上生烦恼，就是这些个都是由这个一念心识而分别。识不是了别为意吗？都是识的分别。以能于彼彼境啊，就是起诸了别时，生起来了别，就是那个心呢、啊、去照了，去看它，观察，然后去分别，那个就是识的作用。一境其染境，在于那些个境界上啊，其种种的染的思想，种种境的思想。染的思想就是刚才所讲的可爱的不可爱的那些个外境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人各有各的嗜好，好赌钱的人到了麻将桌旁边就走不了了，好看电影的人到了电影院门口也不想走了，也想到旁边就不去了，到那里去。所以各有各的嗜好。那么境呢，就是前边讲的有十一个善心所啊，对于三宝四谛啊，生敬仰心，对于有德的人好人去很仰慕他啊，对于好事肯去做，或者没有力量心里起一种随喜心欢喜心呢，那都算敬的认识，心里头的这个实际作用。有染净作业，因为由前边刚才所说的 染的作业、净的作业，也就是说善业、恶业，染的作业就是恶业，净的作业就是善业。这个业呀，包括善恶，不是说光做恶业，善也是业。佛法讲这个因果了，它是平等的，所以说有染业，有净业。那我们现在研究佛法，或者我们打坐修行，或者各位去有朋友互相帮忙，那个都是善的业。由业故招果，造业是因，主要的能够招果呀，就是因为业，业就是行动啊。好像你说啊，你做哪一行啊，哪一种行业呢，那就是说他有一种行动去做。如果单单心理上分别没有去做的话呢，还不容易照顾的，但是你心里分别的厉害了，一定去做，他自己控制不住了嘛，那就会照顾，有这个业就去招，是招感，就是招感那个前未来的前途的果报啊，或者是受苦，或者是受快乐，或者是做人，或者是升天，或者是堕落，那就看做什么业。染净业果三，这个染净就是前边说起这个染的分别，净的分别一种，然后业就是去行动一种，然后受果，果报，这叫染净业果这三种呢，辗转不停息呀，就是辗转辗转的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，叫做辗转不停息，故业果相续。所以我们这个业果就是因果了，善恶的因果了，生死轮回相续不断，轮回不息。